加利 的身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大爱。
是的，主。
主啊，每次想起这个爱，我们都是感觉到何等的惊异。亲爱的主，
主啊，
哦，你为罪人舍命，哦，世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哦，
我们如虫如蛆、顽梗悖逆的百姓，哪里配得你这样的大爱？
主啊，
哦，就是永远要感激的。晚上我们在到你面前感谢你，谢谢你一次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
主啊，
哦，你实在是神无瑕疵的羔羊。
哎，
主啊，你的献祭我们这些为罪人一次就依靠你得救，
阿们
就到底。
阿们，
我们也能够把自己献给你。
是
的，全身的翻祭，哦，在祭坛上那是大祭司在我们身上
主
做工。
主啊，
我们若不经过你的手来制作，我们就是还是充满了血气肉体，败坏邪情之运。亲爱的主，唯有经过你的工作，我们才可以得以你的恩典相称。
主啊，是的。
祝你晚上从今天开始立为你的读经，向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
让我们一面学习怎样来做祭司侍奉你，以便我们也像祭物一样，让你对大祭司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更深的工作。
是的，
带领我们进入真实主你的侍奉。
哎，
为了这样的追求，满心的感谢你，我的何等宝贵！你要把你属天的奥秘向我们打开，借着我们的弟兄，要把天上的肥甘宝物都供应出来。哇，让我们在这里就是道出我们自己虚心领受从天上来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奇妙旨意的显明。主啊，要开我们的心情，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宝贵，还有我们今天所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愿祭司的国度能够在地上彰显，我们在你面前一直所存的心愿，深信主要借这件书来带领我们进入更美的侍奉。
阿
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感谢我们赞美
亲爱的主啊，赞美
我们的爱实在是大的宽广。
哎，们我们感谢你晚上又把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愿意一无所有的来到你面前。主啊，让你自己的丰富重新一次充满我。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借着真理的圣灵在里面所做的开启，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的话语，也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你为我们到底做了多少。亲爱的主啊，愿晚上这点时间主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亲爱的主，借着我们在话语中一点的交通，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完全的开启，好叫我们认识什么是全备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完全。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愿圣灵就是永远的灵一再的把我们带到加略山。主，让我们眼前常常出现你那钉十字架的光景，好叫我们永远不忘记你的爱，好叫我们永远向你俯伏敬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只有在你的爱里面，主 主啊，我们的心才能软化，我们的生活才能被归正，我们的脚步才能够走得稳定。亲爱的主耶稣，愿晚上这点时间你再向我们众人显现，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要读这个利未记。我们请弟兄姊妹先打开利未记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只读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把它读一下。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好，我们都知道《利未记》这一卷书哈，有许多读经的人呢，把它称作是祭司手册，好像是古代这个侍奉神的人，这帮祭司们啊，他们进到会幕里面去服侍的时候呢，他们应当知道怎么样在神面前来服侍。所以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先把神对祭司的这一个思想和意念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因为这个呢，我想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呢，对我们读利未记呢就比较有帮助啊。我们晓得这个从西乃山以后啊，在旷野里面呢，神开始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设下了所谓的祭司的体系，就是 priesthood 啊。那么到底呢，神设立这个祭司的体系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读圣经的人都晓得，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就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之后啊，神在那里做了一个重大的宣示啊，也可以说把神创世以来一个重要的心意啊，那么启示给以色列百姓。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呢，当神拣选人在那里得着以色列的12个儿子，那个时候呢，这个意念都还没有出来啊，一直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离开之后，神这个勇士里面这个意念向人呢那个完全的意念才被启示出来。那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啊，那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那里那个重大的宣告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要以整个以色列百姓他的选民呢，成为圣洁的国民，做君尊的祭司啊。我们知道这个君尊的祭司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那么这个意念呢，可以说是在神勇士里面的啊，在时间的开头的勇士里面啊，神已经这个有的这么一个意念。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看人呢，他是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神说要得着祭司的国度啊，祭司的国度，那就是做君尊的祭司啊。就这个国度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并且呢，每一个人都是做王的。那我们晓得到了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啊，将来进入时间结束，进入另外一个永远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或者说真正进入永远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一方面来讲，我们做祭司是做神的仆人的，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个个都是做王的。这是神呢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啊，在人里面就有的这么一个荣耀的一个思想啊。这也可以说是神呢这个造人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成为一个人啊，我们要明白这个神造我们或者叫我们作为人那个 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现在我们大家记得我们是怎么要做什么？要做君尊的祭司啊。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基督的形象来造人的，是吧？按照他的样式，是吧？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创造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的性质啊是基督啊，就是以他的儿子作为内容的啊，整个是基督。但是呢，就着他的身份和功用来讲的话呢，他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我们是追求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和目标，也是神要我们追求的方向。所以一方面来讲，弟兄姊妹，我们要让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增加。但是我们晓得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是君王而祭司。所以当基督的成分在你里面增加的时候呢，在你的身份和你的功用上显出来的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明白吗？这是很非常荣耀的思想啊，这圣经对于神创造人来讲是最中心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把这个牢记在心啊，并且求主借着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叫我们能更多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君尊的祭司啊，那么那个时候是开头是用以色列人做代表的。那么这个君尊的祭司呢哈，那么他要知道怎样在神跟前来侍奉啊，那么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呢，要怎么样在神跟前来侍奉。其实呢，利未记哈，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告诉我们，它不仅是教导我们你做一个祭司的人知道怎么样的来侍奉，也是借着这个侍奉呢，把神的百姓怎么样引进那个敬拜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中，神会建造会幕啊。这些祭司们呢在会幕中间服侍，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会幕整个最终的那个意义呢，那是为了敬拜，是叫神在那里得出敬拜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首先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性质和我们的身份功用把它弄清楚，然后你就看见他在那个功用里面所显出来的其他的一些的事物啊，就是为着侍奉和敬拜。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侍奉神，第二个呢我们要把敬拜归给神。那今天很可惜哈，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于这个侍奉啊，我们不够能有圣经那样的一个思想。我们都知道侍奉神很重要，对吧？有些基督徒呢是很热心要侍奉，有些基督徒是怕服侍啊，尽量躲避侍奉啊。所以你看见现在基督徒中间呢，大家对于侍奉啊有一种这个不同的一种的想法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呢，很多跟圣经中所想的都不太一样啊。我们以为啊侍奉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名称，给我们个地位，然后我们来做一些事情啊，我们来推动一些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侍奉不是表达人的思想和意念，侍奉也不是表达人的热心和外表的做法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呢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领悟，就是侍奉最重要就是第一个你要得着基督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信主啊？你一个人不信主你不能侍奉神的。你第一个信主的意思就是得着基督啊。第二个你要享受基督，在你的生活中你要能享受基督，就是说在你的生命中你要经历基督。所以我们常常讲，你对主的经历有多少，你侍奉的范围就有多少啊。你不可能越过你对主的经历的啊，凡是那些越过对主经历的东西都是虚的，都是知识道理的啊，或者是外表做法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享受基督。然后呢弟兄姊妹，第三件事情，你要流露基督。当基督从你身上能流露出来，那个就是侍奉。那你说教会中不是有很多事物吗？今天我们有的做善事啊，那么有的呢教会中管理很多的这些事物，那有的讲道，有的这个领诗歌，有的照顾儿童，有的管饭食，对不对？这些不是都是服事吗？ 弟兄姊妹们，这些呢是外表的一些的表现而已。那个中心点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要把基督能够流露出去。所以你不管今天做什么，你讲道是流露基督啊，你管饭食也是流露基督，你带儿童也是流露基督啊。所以在教会中间所有的侍奉都是流露基督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它是用预表这个方式说明的。那我们知道在会幕里面，你看见那里所有，我们到后面就讲到那个献祭啊，你看见在那里啊，只有借着这些东西人才能进到神跟前，你只有做这些才是神眼中所看为对的一些服事，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侍奉啊，弟兄姊妹记得，侍奉是一个得着基督啊，享受基督，流露基督，那个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今天你只把事情做好了，或者外面一些热心的一些工作而看不见基督，那个在神的眼中来看不是侍奉啊。你把道讲得很好，讲得天花乱坠的啊，讲得非常的巧妙的，人家听了也觉得很好的，但是没有基督，那个也不叫侍奉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侍奉最大的意义，就是把他的儿子把基督流露出来啊。所以你今天呢，你第一个必须要得着，第二个你要对他有享受。你如果没有享受，你怎么流露呢？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呢、啊。今天神不是说你现在蒙恩得救，你现在开始去服侍，你就要用你自己的那个资源，用你自己的本事，用你自己的智慧，用你自己的力量。所以难怪今天很多人呢，在侍奉上服侍到一个地步精疲力尽啊，服侍到一个地步啊，里面觉得软弱，服侍到一个地步里面感觉枯干，有的人服侍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好像这个灰心丧志，对不对？弟兄姊妹们，那都不是在正确的侍奉里。一个在正确侍奉里面的人呢，他是完全是在跟基督的那个连结的里面，他享受基督有多少，他供应基督有多少。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无穷的泉源，这个叫你是服侍啊，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有力量，越服侍越不灰心啊，难处越大，服侍尽头越大。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你看保罗就是这样，对不对？保罗自从得着基督之后呢，耶稣基督是他里面的满足啊，是他的享受啊。当他论起基督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这个里面的那个丰富啊，他的经历主耶稣基督这么丰富，所以呢，在他的侍奉中间呢，他遇见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抵挡啊，他从来没有灰心过的。弟兄姊妹们，那个叫做真正的侍奉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对于侍奉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意念。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个侍奉啊，在圣经里面也称作是神的经营 economy of God 啊，神的经营啊。所以我们想说侍奉是什么？侍奉就是我们经营神所经营的，与神同工，这个才叫做与神同工。那弟兄姊妹们，什么是随神最大的经营呢？神在这个宇宙中最大的经营，就是要叫他的儿子充满整个万有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中心思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必须呢把这个侍奉的意念拉回到主的话语的这个光底下，我们来看啊，我们把我们侍奉的路呢要把它弄得准确，这样的话呢，你才是跟神一同在经营，你才是跟神一同同工，你才叫做真正的经营神所经营的。那么你这个在主跟前呢是算得数的一个侍奉。那么好，那么侍奉呢，我们晓得哈，他这个最大的这个目的呢，是要引进下面这个敬拜。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说哈，每一样属灵的事物的最终结点就是敬拜。如果你的那个服事啊，最终结点不能把敬拜归给神，弟兄姊妹们，你在神跟前所做的这些呢，可能呢也在神的眼中不算得数。那我想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敬拜呢。今天呢，我们知道地上的宗教啊，已经把神所要那个敬拜的意义整个混乱，搞得非常的混乱啊！因为我想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可能我们里面都有这种敬拜的意念，有敬拜的观念，至少对不对？ 敬拜的看法，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他们宗教里面都有各样各式各样不同的敬拜，有的是用烧香的啊，那么有的是这个用跪拜的，有的是用各样仪式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有的，对吧？所以很多人都懂得怎么拜神啊，他们是那个拜神的样式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但弟兄姊妹，那个是不是神真正所要的敬拜呢？我们知道圣经中所要的敬拜完全不是这个。那圣经中所要的敬拜的意义是什么呢？就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并且呢是在一切之上，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任何的时候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点上居首位的时候，那个就是真正的敬拜啊！这是神最终的目的。你看见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将来呢新天新地里面有义居住在其中啊，弟兄姊妹们，神儿子的那个义充满整个万有啊，一切光景都是对的。那么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的儿子居中心的地位啊，那么那里有24位长老啊在那里敬拜。所以读启示录的人呢，我们常常也被这个印象这个所影响啊。我们所谓的敬拜呢，就是一看见主就赶快把这个冠冕拿下来放在脚前，然后就俯伏。哎呀，我从前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说他们很辛苦啊，啊，他们围绕着宝座，别的事不做，天天就这样，这个四活物只要一在那里，赞美，他们马上就把这个冠冕就放在主脚前，然后就俯伏敬拜啊。那好像别的事情都不做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24位长老呢是整个万有的代表，是蒙恩得救圣主的代表啊。那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将来在整个宇宙里面最后的敬拜是归给羔羊，归给父神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是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目的。那其实呢弟兄姊妹，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真正的敬拜就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居首位的时候，那个就才真正的敬拜。所以呢也不是在乎我们唱什么诗歌呢，用什么方式啦啊。今天很多连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觉得用一种方式就叫敬拜，你离开这个方式他就不会敬拜了。很多人是这样的啊，他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情况他叫做敬拜，对不对？因为你在某一种的某一个团体或在一种习惯一种传统里面呢，你受这个东西习惯之后呢，他就变成这样的啊。有的人呢这个需要这种仪式啊，他们进入这个仪式的时候呢，你看见哇他非常的虔诚，离开这个仪式的时候就不会敬拜啊。有的人呢需要今天甚至人很多人用乐器啊来帮助，对不对啊？有这些乐器啊，这个敲锣打鼓啊，他就会赞美了，那个声音就很大。你现在没有乐器，你叫他赞美他就不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真正的敬拜不是这些外面的东西的。那么你看见回教徒他们的敬拜呢，他们讲就是五体投地，是吧？他们每次在那里啊，这个他们的祭司这么一喊一叫，他们就底下趴着这样啊，那么大家在一起，那么就会敬拜，他觉得是这个样式啊。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知道今天真正的敬拜是在灵和真实的里面啊。那个灵和真实里面其实意义就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你任何的时候弟兄姊妹，任何一件事情你把主摆在那个首位上的时候，那个就真正敬拜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啊，你唱诗歌也好，唱诗歌最高的意义是敬拜啊。那我们在这里呢聚集啊，我们在这里祷告，弟兄姊妹，祷告最高的境界就是敬拜啊。祷告到顶的时候呢，哇，这个地方被基督所充满了，对吧？你看有的时候祷告呢，这个好像枯干干的啊，没什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祷告那个灵释放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主在这里啊，实在得着高举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敬拜啊。所以我们晓得每一样属灵的侍奉最后的点应该是达到敬拜。所以呢在利未记里面呢，他就是教导我们啊，怎么样的能够进入这种侍奉和敬拜的里面啊。神所要的侍奉和敬拜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的光景啊，这也是利未记 所给我们看见。那我们晓得当初呢，神呢就是拣选以色列百姓，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啊，叫他们做君尊的祭司，神就是把这个侍奉和敬拜托付给他们的。但是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并没有达成神的这个目的。在西乃山下，我们晓得他们得罪神，他们拜了金牛犊了，他们远偏离了神啊。本来呢，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做天下万国的一个代表，旧约他是用代表的了，结果以色列全家没办法代表，所以后来呢，这个代表就变成了12个支派里面一个支派代表，就利未支派来做代表啊。那么利未支派里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祭司的，后来呢，再缩小范围变成什么？只有亚伦家的人可以做祭司。所以呢，到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这个变成了一个不完全的一种情况啊，它是用代表的一个形式来表现。但是呢，虽然这般人呢他们不完全，但是呢祭司的这个条例的启示人就是完全的啊，所以立位祭呢是完全的啊，是启示上来讲是完全的。他们就是做事的人不完全啊，事情的条例是完全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么所以立位祭呢在这里还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启示的。那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旷野里40年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呢啊，神把这个祭司的体系摆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啊，他们在以色列百姓中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功用啊。这功用是什么呢？那么就好像作为神呢赐福啊和保护他们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晓得走在旷野里面很危险的啊，什么都没有的，物质上面来讲的话那是完全是没有的。他们在那里除了全心依赖神之外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赖的啊。所以呢，这200-300万的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旷野里面生活啊，那弟兄姊妹们，神就设立下这个祭司的这个体系来保护他们，并且呢把祝福赐福给他们啊。所以这是当初啊这个神把这个祭司们呢建立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用意。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本来呢神在这个地上啊拣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让整个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啊，他们成为全地的祝福和保护的，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失去了这个功用啊。现在呢在预表的情况里面，神人就告诉我们这个祭司的体系是为了赐福，为了来保护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圣经中的一个启示。那等到进到的国度时期的时候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晓得，以后以色列人从旷野开始进入迦南美地啊，他们以后建立以色列国，在国度时期的时候呢，那我们看见那个旧约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它有一些不同的一种的说明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时候啊，因为祭司的这个体系呢，到了4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完全失败。所以后来呢，神为着要补助这个祭司的体系，所以神兴起先知啊，神兴起先知。那么呢以后从先知呢又引进君王啊。所以在旧约时代呢，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呢，后来变成3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啊。我们晓得这个先知呢本来是补足这个祭司的这个不足的，所以他在中间呢，祭司的这个功用呢，在中间呢，就把这个祭司先知的功用在中间，把祭司跟君王的这个功用把它连起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这个哈、啊，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么这个祭司、先知、君王的职分都在主的身上， 所以因此呢，当先知的功用和君王的这个职分被引进来的时候呢，这个侍奉的意义就达到更完满啊。所以呢，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啊，在历史上面来讲，它的演进的这个情况里面，神给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把这些呢，先事先给弟兄姊妹们先做一点点的说明，因为这些很重要，因为你要明白这些哈、啊，那我们再回到利未记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利未记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利未记呢，我们开头讲它被称作是祭司的手册，所以我们对这卷书的内容呢，大概的里面的内容也稍微做一点介绍啊。那利未记呢，我这样分，大概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好，三个大段落啊。那第一个大段落就是献祭，这个献祭啊，这个大概第一章到第十章，主要是讲到献祭啊。那这个献祭呢，说明什么意义呢？说明了奉献和赎罪啊，这两方面的意义。那奉献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宣告神的主权，所以在祭坛上面第一个宣告神的主权。第二个呢哈，这个献祭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它维系神与我们之间的交通，这非常重要，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就希望跟人之间有交通的啊。那么也可以说呢，借着这些献祭呢，祭物呢，打通了神和人之间的这个通路啊，哎，这个，我们跟神之间呢要交通，我们需要一个通路，因为这个曾经被隔断过啊。那我们从利未记里面也看见啊，神不仅讲到这些祭物，并且呢对那些献祭的祭司们呢，圣经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啊，献祭非常严格非要求。第二方面啊，在利未记里面呢，就是呢，神要消除仇敌一切的作为。这个呢，大概从十一章开始啊，一直到22章啊，这里一个大段落讲到神怎样除去啊人身上所有一切败坏的因素啊。这段话呢，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呢，读起来就觉得很困难啊。读利未记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枯燥啊，觉得这个怎么这么麻烦，这么啰嗦啊。弟兄姊妹们，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哈、啊、我给你一个比喻啊。那么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前面的献祭也是要五祭啊，这个祭等等，我们读到内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献祭的过程中间啊，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是这样？这不是说神复杂，这是因为人麻烦。因为人堕落之后哈、啊，我们这个人里面的这个问题是特别的多啊。我曾经讲过，神是不厌其烦的，神要把我们里面仇敌所做的一切事物都除去。比方说今天哈、啊，你到了医院去看病啊，医生呢、啊、给你看病的时候麻烦的不得了，用动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仪器啊，用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啊。哎，我奇怪了，病人呢、啊、都希望医生检查详尽一点，对不对？没有人会觉得医生麻烦的，对不对？医生如果检查越详尽越好，如果他给你三言两语就要先走了，很多病人都不满意啊，说这个医生太马虎了啊，是吧？为什么医生要这么麻烦呢？因为姊妹，你现在懂吗？因为你的病很麻烦，是吧？你不能怪医生麻烦，是病很麻烦。所以今天呢，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啊，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不要说神很麻烦，为什么弄这么多东西给我们读？你忘记了，你很麻烦。神是不厌其烦的，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实在是很深切，他要救我们是真要救我们。他不是马马虎虎的，好像随随便便的就医治下就可以了，他要把你医治到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中告诉我们，神的救恩被称作是全备的救恩啊，是完全的救恩。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如果你有病的话，你多希望找个有经验的医生啊，对不对啊？我们到处找啊，到处打听啊，哪个医生啊这个医术最好，这个最有经验啊， 那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你不厌其烦，对不对？你每一个细节点你都希望知道，最好他也给你讲的详尽一点，对吧？因为什么？你希望得一致。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当你读利未记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感觉，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最好的医生啊，我们是最麻烦的病人啊，但是感谢主，现在有最好的医生，他可以把我们所有一切的麻烦、一切的疾病全部医好。那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堕落不是一件小事情啊。你不要看这个夏娃就吃了个果子，哎呀，这个果子一吃下去，这个麻烦真是大得不得了啊！啊，这给人类带来的这个祸患真的是无穷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越蒙恩年日久，我们越知道我们很麻烦的。哎，我不晓得你觉得你麻不麻烦？我们老觉得别人很麻烦，都觉得自己不太麻烦，对不对啊？啊，我们总看别人呀，他好麻烦呢，啊，你下回一碰这个情况，你也讲说我比他更麻烦，啊，那你就蒙恩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麻烦呐，啊，蒙恩的年越久啊，越觉得我们这个人不好办。所以呢，你如果好好的跟随主，年日久了，你再回头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的感受不一样。今天我再回头读主的话，我的感受跟我刚蒙得救时差别何等的大。我实在感谢他怜悯我，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常常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常常也年长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们这叫火狐的材料。年轻人很少这样祷告的，因为你还不大感觉你是火狐材料，你还觉得你现在是英才啊，他觉得这个是青年才俊，你年日蒙恩越久啊，你就感觉自己什么火狐的材料啊，我们本来是应该丢在火狐里面的，对不对啊？连我们自己看了都觉得这个讨厌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我们这根火中所抽出来捐柴啊，神非常珍惜，神要一点一点的把仇敌在你身上所做的统统把它消除掉。所以呢，这一大段的圣经啊，弟兄姊妹们，讲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细致的工作，你每个人都应当细细的读啊，你不要读的时候呢觉得这是以色列人，不是。虽然它里面所记载这些疾病并不是完全的疾病，因为呢弟兄姊妹，当时呢在那个时代里面来讲的话呢，那在旷野里面恐怕这些病都已经全了，这是预表了，旧约中是预表的说法啊。那你说他怎么里面没有 AIDS 啊，怎么没有 cancer 这些东西在里面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的很多毛病他也没有记载，就指明他是个预表，因为当时在旷野里面他们就这些病，就在旷野里面这个病是全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要有一个眼光看见啊，你当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他们这些的病借着祭司的体系能把它除掉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把我们任何的疑难杂症、任何的病统统能消除，凡仇敌坐在我们里面的神都能把它除去。所以你想到这些，你真是哈利路亚，你真是要欢喜快乐，对不对啊？啊，我们有希望，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失败，有时候我们故意失败啊，有没有？故意离开神啊，故意远离神啊，故意犯罪啊，但是呢，神爱我们的爱不放弃，你只要真诚的悔改，神一样的医治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首诗歌写得何等的好啊，哦，这不肯放我的爱。如果你能从这个观点的里面去领会的话，你唱这个歌名唱你要掉眼泪要流泪啊，神的爱是不放弃的爱。你看在何西阿书里面所表达的，他娶了一个妓女，已经是污秽，已经是不干净的，到最后呢又跑掉了。我常常想那个时候跑掉，那何西阿应该心里很高兴，感谢主要自己跑的，我没赶他走，对不对？但是呢过了一阵子，神说你再把他娶回来，哎呀，因为那人那里啊，神就借着先知表达神那个不放弃人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啊， 神在我们生活中间呢，他要把我们的罪除去，把我们的病除去，把我们的死除去，凡肉体中间生命中间一切败坏的东西他都能把它除去。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也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讲成圣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注解啊。弟兄姊妹，你要讲成圣，什么叫做成圣呢？你就要把利未记的这一段好好的读一读，你就知道什么叫成圣啊。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成圣的工作。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除去这是个消极的，并且在维系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并且使我们的生命能延续啊。所以利未记在这里记载这许多的事物啊，讲到重要的事情。那么到了这个23章以后到27章的时候呢，我用一个标题呢讲的就是他正常化一切的生活，把我们基督徒所有一切的生活把它摆在一个正常的一种的光景里面。这里有讲到守节期，七个大的节期啊，这以后我们会解释。那个节期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所享受的这个喜乐啊，那么我们还有各样的什么誓约啦，奉献呐，这些哈，怎样保持一个健全的生活，然后神怎样保持我们的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在利未记里面啊，大致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重要的大的段落啊。这个大概包括了整个利未记的整个的内容啊。我想这个呢是一个轮廓，当我们进入里面去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这个这是神今天呢在基督里啊，在他儿子里面所赐给我们极大的丰富。那利未记这本书哈，它原来的名字呢是被叫做神的呼召，就是第一节刚才我们读的那第一节圣经，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啊。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呼叫啊，神的呼叫。我们如果哈回头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跟创世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件事很有趣啊。你看创世记神也在呼召人啊，呼叫人，神也呼召其他的人啊，先祖们他们也是有都蒙到神的呼召啊。那么那个呼召呢，大体上来讲，神是从天上呼召啊，神从天上呼召人啊。那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神就离人近了一点。现在神在哪里呼召人呢？在西乃山上呼召人，好像神呢从天上现在降临到西乃山上。所以神跟摩西相会的时候是在西乃山上，神在那里呢把他的心意啊向着摩西启示出来。不过呢跟以色列百姓还有一个距离，以色列百姓不能靠近，他们连山都不能靠近啊，反正靠近西乃山的人呢通通要被处死啊。啊，那个时候光景很可怕，山上有烧大火冒烟，又有地震，又有脚声，有闪电，是吧？哇，这些山下的以色列人呢，个个在那里战惊发抖啊！啊，看见那个光景很可怕。那么摩西一个人上山去，神在那个圣山上面呼召人，啊，神在那里做了一个完全的启示。但是呢，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他是要靠近人的，所以在山上神也不满意，对吧？所以神就叫摩西怎么样，在山下造会幕。造会幕之后呢，神就从怎么样，从山上呢，现在再降临到会幕。现在他靠人靠得更近，现在以色列所有人都住在帐篷里，神也住在一个帐篷里，神住在他们的中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啊，他爱人，他愿意靠近人啊，他一层一层的开始降卑他的自己来到人的中间啊，这实在是我们人极大的一个福气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这个会幕就有属灵的意义的解释啊。那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这个话，弟兄姊妹要记得啊，道成肉身啊， 住在我们中间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弟兄姊妹，那个道成肉身呢、啊，那个原文就是直达帐幕在人间，他就解释了旧约呢，神把搭一个会幕，那么神在那里要靠近人。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会幕，就是那个帐幕。所以你看见，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神是更靠近人。因为他若是不能成为一个人的话呢，跟你我就没有办法接触，跟当时的这些人就没有办法接触，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之后，门徒们就可以靠近他了，啊，这些妇女可以靠近他，孩子可以靠近他，这些罪人也都可以靠近他，那么可以跟他在一起吃饭，可以跟他一起谈话，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实在是爱我们，所以我常常觉得啊，只有我们呢、啊。喜欢远离神，神喜欢靠近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养育儿女啊，这方面的感触就比较深一点啊。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喜欢靠近你，没事就找来了，要你抱啊，要你那个黏着你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还很烦呢，走，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啊，你想靠近他，他不让你靠近了。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你只好在家里面想他了，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因为姊妹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养育儿女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现在呢，做父母的人多希望，哎呀，所以每一次一看见儿女回来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我想中国人呢，这个亲情关系还比较浓厚一点啊，而且会想家。那美国人更不行啊！对不起，我们中间没有美国人的。这个西方人呢，他这个一跑出去就不回来了。过了几年之后，如果打了个电话来，这个父母都高兴的流眼泪，你知道？如果他说要回来啊，那在家里面呢，几个月前就开始买东西了，准备要好好接待他了，啊，因为怎么这是什么为父的心，父母的心。哎呀，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对神好像也是这样啊。你看看你有一天里面你有多少时候想到主啊？啊，只有他昼夜不断的思念我们，每时每刻想到我们，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有神的儿女，当他里面得复兴的时候，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哎呀，他就是希望每时每刻跟神在一起，对不对？啊，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他的生活是很乱的，很不好的。他甚至呢，那个堕落到一个地步，差不多像流氓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感谢神，神也爱他，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所以有一年在西雅图，他里面得复兴。哎呀，他得复兴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来聚会啊，每次来聚会啊，他就好高兴的不得了啊。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从学校回来，那么到我家门口，啊，我一开门呢、啊，他一看见我的时候啊，他就哭起来了。这么一个哈，这么一个这个强壮的人呢、啊，他居然哭起来，站着哭起来，哎呀，把我吓坏了。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在学校里面受委屈了吗？有人这个欺负你吗？你怎么哭呢？他说不是的。他说今天一整天哈，直到这个时候我看见你，我才想起主。他难过了。我站在门口，我也大受感动。啊，这个粗人呢，因为怎么样？他想起，他说我这一整天生活了都没想到主。他说我看见你的时候，我想起主了。你看，但是呢，弟兄姊妹，那个感觉何等的宝贵呀！啊，今天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是吧？有时候我们离神离得很远呐、啊，我们都没有感觉。所以神有时候许可一点难处引导我们，神实在是苦心，就像那个浪荡子一样，到外面呢把父亲的所有一切的资产都弄光了，弄到最后连猪吃的豆荚都没得吃，他想起爸爸，哎呀，不好意思回去，对不对？但是呢还是回去，回去之前还编故事呢，啊，自己想说先想好怎么讲啊， 他说父亲啊，我得罪天也得罪你，我不配做你儿子。他想这样的话得到父亲一点的原谅，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儒家福音记载这段故事啊，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这个弟兄姊妹不是光给福音朋友听的，这是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听。我们是已经是儿女了，对呀、啊。你任何的时候，你回到父亲跟前的时候，你看见怎么样？父亲怎么都是用怀抱来拥抱你，亲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神是何等的愿意靠近我们，何等愿意亲近我们。所以你看见这旧约时代中间哈、啊，神的这个心已经很显明了，他一层一层的下降，他就是要想尽办法要靠近人啊。所以呢，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来说父子灵都一切都来了，父已经在他里面的啊。我想他看见他所创造的人呢、啊，他的心里面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会幕啊，到了新约时代中第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显在哪里呢？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就是那个帐幕。第二方面的意义，这个会幕说到教会。今天呢，人到哪里去亲近神呢？弟兄姊妹们，是你我这些人要把神带给人。人如果不到教会里面来的话，还找不到神，对不对？你到世界里面任何其他的团体、其他宗教里面找不到神的啊，因为神什么？神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这里呢，弟兄姊妹，如果是真正是神的会幕，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真帐幕的话呢，那个真帐幕的意思就是说，那里显出神丰富的同在。哎，哪个地方有神的同在丰富，那个地方就是真教会啊，就具有教会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真实的光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教会呢，是一个叫人怎么样可以亲近神的地方啊。我早年呢在台湾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聚会光景正常的时候啊，后来很多弟兄姊妹前来做见证，他们那时候当福音朋友啊，还没信主啊，他说很多人一进到那个聚会里面，第一个感觉是神在这里，奇妙啊，神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今天神在哪里肉身显现？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身上。所以主把我们这些人建立成为他的身体，成为教会，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呀？是要叫神能够在人间能跟人有接触。所以今天呢，假使我们建立只不过是个宗教团体，没有具备那个帐幕的意义的时候呢，神也没有办法住进来。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就晓得有所谓的黑暗时期啊，那个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啊，人在地上找不到神，你看看，神呢也难过，因为什么呢？神没有办法来靠近人，没有地上的光景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这个西乃山上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这说明了神与人同住的一个心意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们，神在哪里呼召人呢？是在会幕里面呼召人。因为呢，在旧约时代中啊，还不能像新约时代中在圣灵里神进入人的里面，所以神呢，那个时候已经尽到他所能做到最靠近人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还是住在至圣所里面，并且呢，那个人呢，弟兄姊妹，所有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呢，都在围绕着的会幕，对吧？神从会幕里面看着他们很高兴，但是呢，也不能叫他们进来，只能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一个大祭司啊，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啊，进到至圣所里面，并且呢，看不见神呐、啊，那个至圣所里面黑，整个是黑的，啊，站在神的跟前，听见神的声音，传递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心不能满足啊，但是在旧约时代中这是一个预表。今天我们要感谢神，神的儿子已经成全救恩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跟前。那么旧约时代中间呢，弟兄姊妹，利未记所说的什么呢？就是这条预表的路，神怎么样能够到神的人怎么样能够到神的跟前呢？就借着这些祭物啊，借着这些献祭，那么一步一步的可以到神的跟前。 所以利未记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讲到啊，神现在在会幕里面呼召人啊，感谢神，现在离人神离人是非常的近，但是呢，人进到神的跟前去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条件，如果没这些条件，还是不能进去。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些条件都被主耶稣基督成全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时刻可以亲近神，这是我们很大的权利了啊。这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至圣所的路已经通了，又新又活的路，每时每刻我们可以亲近神。但是很可惜啊，在新约时代中，很多神的百姓啊，不会运用主所已经完成的救恩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有很多时候还是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在那里亲近就近神，哎呀，用了好多的力气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把利未记好好的读。你读通了利未记，在你属灵的生命中间呢，弟兄姊妹，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叫你知道怎样能够随时的来亲近我们的主啊。所以这卷书对我们来讲，你看这不是一卷枯燥的书啊，是一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我们借着利未记这里所开通的路，我们来到神的跟前，那么这个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全部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求主用他的光，话语的光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啊。今天好多基督徒还在那寻找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啊，这个基督教里面呢，这个传道人也是想尽各样的方法啊。其实不要想方法嘛，那方法就在圣经里面了，我们何必在圣经之外你再去弄一些的方法呢？有人告诉你要这样子你才能亲近主，那样才能亲近主。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懂得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走这些偏离的路啊。所以这卷书啊，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感谢神呢，在新约圣灵的这一个光照底下啊，利未记说明了什么？说明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样的救恩。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讲说什么这么大的救恩啊，这么大的救恩。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弟兄姊妹们，那就说呢，今天呢，主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这个路已经通了。你今天没有按照神的路，主所开的路，在那里亲近神啊，就近神来侍奉神，来敬拜神，你等于得罪神了。主说我已经把路都开了，你不走，你非要自己弄条路去走啊，这个叫做得罪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么大的救恩啊，已经做成了。所以在利未记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啊。感谢神，这里呢不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这个祭司啊，他也是祭物。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不仅是祭司，他也是祭物，他也是那个献祭的人啊。这个叫恩典，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懂得恩典嘛，我们就懂得主为我们做的是何等的大事。没有一样事是你做成的，所以不是靠你的力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呢不能夸耀我们自己怎么样的爱主，怎样的主啊。这个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忌讳啊。所以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任何人的事物不能夸口的，因为你哪能为自己做什么呢？你也不能为别人做什么，对不对？只有主能为我们成就这些事情，这个叫做恩典。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或者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所以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我很喜欢的，你知道，我是个罪人蒙主恩的。姊妹们，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所有的身份，我们的态度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当然他做祭司，他做大祭司啊。因为一般的祭司啊，他们最多的只能到这个会到这个圣所，至圣所进不去的啊。所以如果主耶稣只是一般的祭司的话，那只能带领我们到圣所，对不对？感谢主，他是大祭司，他可以引我们进入至圣所啊。所以他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啊。那他为我们开的那条路呢，是一条活路，是 living way 啊，也被称作是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现在我们亲近神呢，有明确的路可以走了。 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你读利未记的时候呢，要也有另外一个眼光，你要看见什么，就说这里是神所指定的路，你要按照这个路来亲近神。今天人呢，如果不按照神所指定的路亲近神，你达不到那个效果的，你摸不到神同在的啊。你亲近神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弟兄姊妹们，你亲近神，你灵里面深处有一种的满足，这个满足啊，不是任何外面的活动啊，这些什么这些事物能够带给你的那个满足，那个满足是真正从灵里面深处所发出来的满足。啊，那个根本不需要别的东西的啊，像我们有首诗歌讲到的，他说呢哈，有了你，我不需要别的原因，我也能喜乐。弟兄姊妹们，那个就是真正走在这条路上啊。我感谢主啊，在我年轻的时候，主带领我啊，能够略略的摸到一点点这方面的意义，所以那个时候常常感觉灵里面有一种很快乐的满足。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啊，那么二十几岁，我童年的同学们呢，这些朋友们呢。他们都在世界上面找快乐的，对不对啊？有时候我看他们，觉得他们很无聊，他们看我也很无聊。整天呢，这个跑教会啊，他们有时跑到教会来看看，说哦，原来那个孙某人是到那去，原来是弄那个，就唱唱诗歌什么，啊，真是没意思。你看，我们又看电影，又跳舞，又开 party。又打球，又下棋，那个聊天，甚至逛马路都很快乐，对不对？都比你那个坐在那个礼拜堂里面那个，就是他不晓得我里面的快乐，我那个才是真正的快乐，我那个快乐是从灵里面出来的快乐，啊，哎呀，我一跟弟兄姊妹坐在一起，我就觉得有说不出来的满足，我一跟他们在一起啊，我这个如坐针毡，他们讲的话我听的也没味道，他们讲的。哎呀，我觉得很轻浮，甚至又觉得很下流，这些东西啊，实在是没有意义，恨不得赶快跑走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呢，我们这些人所享受的，不是那些世界上人所能享受得到的，啊，这是今天主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循着神给你的路，你能够达到。与神之间的交通，它就有这种的效果在里面。就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信主信了半天了，他有的时候没有进入这种情况，所以他来聚会呢，他跟世界人讲一下，你们这些人很无聊，你看看他自己是信主的人呢，啊，觉得弟兄姊妹这个很没趣啊，看你们看弟兄姊妹的祷告，他觉得好笑，你看看，这个什么基督徒啊？看弟兄姊妹在那里讲到交通什么，他觉得这个没意义。弟兄姊妹们，我们亏欠我们的神啊，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样的福气啊！所以如果你能进入这样的光景的话，那你实在是再快乐无比的。还有呢，我们晓得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光，给我们看见什么？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成就的，他不仅是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啊。所以关于主的救恩的事情呢，一方面我们看见是在他身上成全的，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是代表我们，所以这个呢就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经历啊。所以你看见下面我们讲到这些献祭的时候啊，不仅主耶稣是这样的被献祭的，今天我们的奉献呢也是在这样的光景中来奉献啊。所以他这个里面有代替和代表的原则在里面，他不仅给我们有客观的一个认识，还有主观的经历在里面。凡主耶稣基督所经历都能成为我们的经历，也应该是我们的经历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读主的话时候，我们应当有的这个一个认识啊。那我们看见这些祭物怎样献在神的跟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献祭，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怎样献祭。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呢，两个重要的献祭，对吧？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神的儿子把自己献上啊，那么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就劝我们了，对不对？我们也应当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奉献，我们也需要奉献啊。这个我想以后关于它里面那个重要的意义的话，我们进入这个祭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啊。所以呢， 圣经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读圣经不仅要认识基督，我们还重要的活出基督啊，要把基督活出来啊。利未记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告诉我们，现在你读这些书，你不仅认识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弟兄姊妹们，神也要我们怎么样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并且呢，从我们的生命中间呢，能把这一切的光景能把它活出来。所以我想在我们哈、啊、进入这一个利未记的这个本文的里面的之前呢，我想我们需要有这一些方面的一些的认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先做一个开头的一个介绍啊。那弟兄姊妹们要把这些好好的思想，当你能抓住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啊，我相信你在进入利未记的这卷书里面，如果得着圣灵给我们一点点的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卷书对我们来讲不仅是重要，并且非常有意义，并且有非常有味道啊。盼望主这一次呢，借着利未记呢哈，那么能把我们过去从主面前所蒙的恩典呢，重新的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整理，能够使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过去我们的点点滴滴的啊，这些不零零碎碎的东西啊，到最后能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看见。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跟随主的道路，你会走得更稳定啊。那么你基督徒的生活呢，你也会变得更丰富起来啊。所以我想这一卷书啊，那么值得我们呢花一些的力气啊，好好的用功的去读它啊。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弟兄们解释利未记啊，这卷书跟出埃及记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讲神要怎样得着侍奉的人，那么利未记就讲到侍奉的条例了。侍奉的人他要怎样在神面前来侍奉啊。所以这两卷书之间呢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正好我们西边呢读出埃及记啊，东边读利未记啊。这个我们盼望主这次借着他的恩典呢，把这两卷书那个完整的意义啊，向着我们能够完全的能够开启出来。好，我想我们晚上呢，我们就聚会就到这里啊。我们把那个九十首啊，刚才讲的九十首就唱一下那个转歌好不好？这首歌哈蛮好的，我觉得我。我把这个九十首唱两遍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呢，再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好不好？
主是为我的狮子
啊，好，对不起，我想我们这个要看一下啊，因为不熟。
主是为我的狮子架，为我受苦，流血舍命。
我们只在你手中的杰作，
Amen。
有一日
日子，多多的感念你的大恩，谢谢能够活在你的面前，
主啊，
哦，你知道放牧在人间，就是为要与我们同住，我愿我们哦天天哦住在基督里，享受与你之间亲密无间的交通，叫我们能够越过越脱离所有一些仇敌哦种下的败坏，能够得享救恩中极大的喜乐，能够流露出基督，我们的地上我要好好的追求跟随着我们主的脚中
阿们，
凡主所经历的我们要进入，凡主所做成的我们要来享用，凡主对我们之上所有一切的计划我们叫他成功，
阿们，
感谢你，感谢你是举世无双的救主，
是的，
举世无双的救恩，我们过去曾经忽略，我们也曾经忽略你的救恩，我们还常常活在宗教和许多人为的事物事情中，我们求你赦免我，给我们珍贵光阴，我在你来的日子这样紧迫的时候，愿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两卷书这是引我们进入你旨意的高峰，然后让我们看见在神里面我们所怀的盼望是很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阿们，
哇，愿所有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
阿们，
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们是一位完全至高的神，
是的，
我们的创造在你手上原本是一个结果，
主啊，
我的败坏工作让人难过下来，
主啊，
让人没有办法显明这个结果，主啊，借着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向我们显明，我显明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
然后把
你恢复到那个前座的样子。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何等这样一个完全的侍奉。你不仅要恢复我们，你要借着你的儿子来教导我们如何进入。
是的，
哦，这是一个何等样的意念，
阿们，
感谢赞美，我真的是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的侍奉有一个更新，
阿们，
我不仅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
主啊，
让我们的侍奉也达到完全，
阿们，
我达到你主要的那个面层面，我们感谢你，
阿们，
基督的侍奉成为我们的侍奉，
阿们，
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你儿子的生命在里面，我们理当把你儿子的侍奉活出来，
阿们，
我们感谢赞美，
阿们，
靠着你的力量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人的软弱能够越来越少，我把你儿子的侍奉的生命能够活得出来，
阿们，
能够彰显，
阿们，
你的敬拜给你们做更深的工作在里面，
阿们，
让我们的侍奉让我们的敬拜是你所要的，
阿们，阿们， 赞美。阿门。阿门。亲爱的主啊，看。但是我们知道你仍旧爱我们，所以你为我们预备恢复的路，预备回家的路。我们感谢你，这个过程是何等的复杂，何等的艰难，你的要求又是何等的高超。但是感谢你，这一切你都让你的儿子承担了，让他做成了。今天就叫我们靠着他能够简简单单的就回家了，就能回到你的跟前。我每次想到这个恩典，我们只有满心的感谢你。像我们这个污秽败坏的罪人，今天我们能在圣洁的神跟前能够坦然无惧，在公义的神跟前我们里面有平安，这完全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每次读到你的话语，当我们里面蒙到一点光照，我们就实在感觉我们是蒙大恩的人。我们无法诉说我们里面对你的感激，我们只愿意说因着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点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活在你的跟前。我们不辜负你的恩典，不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失望，也不叫我们常常伤你的心。亲爱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父亲，你实在是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今天我们回头读这些话语，我们里面真是又欢喜，又是感觉惭愧。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你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话语中，我们来仔细的查考， 留意那使人自由全备的律法，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能蒙你的恩。当我们能寻这些路蒙你的恩，我们知道你的心就欢喜。愿你儿子所做的没有白费，愿你儿子所做的没有落空。父亲，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灵继续对我们说话，帮助每一个你的儿女能够按照你的路，能够进到你的丰富里面，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面光中。父亲，愿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也接纳我们所有一切的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